We're reading today's Luke 24, verse 36 to 52.
我们今天的读经是路加福音二十四章。
Jesus himself stood among them and said to them, "Peace be with you." They were startled and frightened, thinking they saw a ghost. He said to them, "Why are you troubled, and why do doubts rise in your minds? Look at my hands and my feet, which is I myself. Touch me and see. A ghost does not have flesh and bones, as you see I have." When he had said this, he showed them his hands and feet.
正说话的时候，耶稣出现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又惊又怕，以为是看见了鬼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忧心忡忡？为什么心存疑惑呢？你们看见我的手和脚，就知道真的是我。来摸摸看，鬼魂没有骨和肉，你们看我有。”说完，便伸出手和脚给他们看。门徒又惊又喜，半信半疑。耶稣问：“你们这里有吃的吗？”他们便给他一片烤鱼，他接过鱼来，在他们面前吃了。耶稣对他们说：“我跟你们一起的时候，曾经说过，摩西的律法书、先知书以及诗篇里有关我的记载都要应验。”于是耶稣开启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这些经文，又对他们说：“圣经上说，基督必受害，然后在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人们要奉他的名传扬悔改、赦罪的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万国。你们是这些事的见证人。我要把我父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不过你们要留在城里，直到你们得到天上来的能力。”耶稣带着门徒来到伯大尼附近，举起双手为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他们，被接到天上去了。门徒都敬拜他，然后欢欢喜喜地回到耶路撒冷。他们藏在圣殿里赞美上帝。耶稣说：“我来是要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耶稣很大的宣告，特别是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啊，基督徒的生活是非常压抑的，他们的生活不可能是丰盛的。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来探讨耶稣所要赐人的丰盛的生命是什么。我们听到更多耶稣说过的话，耶稣行过的事。我们也听见，除非我们有耶稣，否则我们没有丰盛的生命。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因着我们对待神的方式会受审判，但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我们可以得到新生命。那今晚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得到耶稣所赐的生命？也就是说，我怎样才能成为一名基督徒？首先，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基督徒就是做出一个选择的人。有些事情是偶然发生的，比如说你早上起来，你感冒了，你早上起来，你突然喜欢上了 Instagram， 有些事情是你没有意识到它就发生了，但是其他的事情是我们需要做出选择的，比如说结婚。除了在电影上所描写的那样，你起来你就结婚了，现实生活当中我们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决定跟谁结婚。成为基督徒也是这种需要做选择的事情，不像你偶然感冒、偶然喜欢什么东西一样。基督徒就是做出一个人生选择的人。什么人生选择呢？成为基督徒到底要选择什么？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回应耶稣所成就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悔改，一个是相信。当你信靠耶稣的时候，你悔改的时候，你就成为基督徒了。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当中就提到了这两点。我们打开圣经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忧心忡忡？ 为什么心存疑惑，耶稣要门徒相信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47节，耶稣说，如今他的使命已经完成了，那他的门徒要到万邦去传扬悔改赦罪的福音。圣经还有一处提到，马可福音第一章里，耶稣说道，时候近了，上帝的国度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在过去几个星期，我们教会不断在思考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那今天晚上我们是在思考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福音。那今天晚上我们会重点来看相信跟悔改到底是什么意思。首先，相信，相信这个词啊，是有各种各样不同的用法，有时候你很难明白这个信心或者相信是什么意思。有时候人会说，我希望自己有更多的信心，我觉得自己信心不够，或者说谁是信心之父等等。这听起来就好像信心是一种物质，你可以得到或者得不到，或者你有很少信心或很多信心。那有些人可以有，有些人没有。以上所说的没有正确的解释圣经里的相信或者信心。那开始我们首先来看信心不是什么。首先，信心不是积极心态。那这个 David 他是一位球员，他当时被选进球队 Origin 的时候啊，他说，我一直相信我自己可以被选，我对自己有信心。 Kevin Warren 给了我一个机会，我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所以他谈到自己保持乐观积极思考。但是我们看路加福音24章，我们看39节，耶稣这里是希望他的门徒也有类似这样的积极心态吗？不是的，他不是要他的门徒保持乐观或者积极相信，因为他本人已经从死里复活站在他的面前。所以耶稣谈信心的时候，他不是指乐观的心态。第二点，信心不是指你的知识是什么。我知道每天喝一杯水对我的健康有帮助，但是如果只是头脑有知识，并不能决定我能每天都有足够的身份。我知道运动对我有用，但如果我只是有这个知识，对我不一定有用。耶稣出现在门徒的面前，但是耶稣问他们，你们为什么忧心忡忡，为什么不相信？很多人对耶稣有认识，但是很多人却不相信他。那第三点，相信信心不是一种超自然的能量或者是感受。有时候人们会把信心描述成你有一个灵感，有些人有灵感，有些人没有灵感。你让他解释那是什么，他没有办法解释，他只是他一种很奇特的感受。那有些人会说，信心就是一种超能量，你需要用特殊的方法来得到这种超能量，但你很难明确的知道他们所指的是什么，这只是一种感受。那耶稣也是希望门徒有这种超自然的灵感或力量吗？我认为不是，因为这些经文耶稣是用事实来说服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以上提到信心不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看信心是什么。圣经里的信心指的是信靠耶稣，信靠耶稣，信耶稣，三个字，信耶稣。那这个定义里面最关键的词是你信什么， 他们信耶稣，因为信心本身没有什么果效。信心的果效取决于你信心的对象是什么。我给大家一个例子，1859年，有一个很著名的走钢丝者，走井奔神，他是从美国走到加拿大，跨过一个叫尼亚加拉的瀑布，那整个绳索长300多米，那中间部位是比两端低18米，他一步一步17分钟走完了300多米的井奔神。当时在场的20000观众非常的惊讶，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形。让人惊讶的是 Brandon 他一生100多次走这个钢绳，每次都有更大的挑战。他第二次走穿越这个钢绳的时候，是在他第一次走过20分钟以后，他从美国走到加拿大，然后又从第二次从加拿大走回来。当他从加拿大走回来的时候，他背上背着一个照相机，然后用照相机照了当场的观众。那他曾经走高跷，绑着手走钢丝，还有一次呢，他背着一个木炉子正在煎鸡蛋，然后把这个炉子啊降落到河上那艘船上。所以他不断的变换花样来走钢丝，但是我认为啊，他的事业高峰是他背着自己的上司走这个井崩神走钢丝。那这是非常大的挑战。你想一下，这位经理对他有信心吗？那 Brandon 这个人让人很惊讶，但是你想，他的经理肯定对他有信心。这个经理可以把他的生命交托在这位走井崩神的人身上。那你想，这个经理是依靠他自己的信心走完这个安全走完钢丝吗？那当他们走到钢丝中断的时候，他的信心关不关键？是不是他有大信心才能得救？不是的，是背他的那个人。所以不是他的信心保守他安全走完钢丝，而是走钢丝的那个人。那这几个星期我们认识到，将来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我们的审判官前，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交账。耶稣说，我们的罪，我们对待上帝的方式，我们抗拒上帝的方式，不把上帝放在第一位的方式，会是成为我们跟上帝之间的鸿沟，没有办法跨越。那你信靠什么来穿越这个鸿沟？因为每个人都相信一些东西，有些人相信死后没有存在，没有上帝，没有末日审判，没有天堂，没有地狱，所以你今生做什么并不紧要。这不是信耶稣，但也是一种信仰。有些人确实相信上帝，但是他们也相信自己，他们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去上天堂。他们觉得他们只要做足够多的好事就能进天堂。但是耶稣说，确实有一位上帝，确实有末日审判，但我们并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耶稣恳请我们要信靠他，我要背你们 安全穿越上帝的审判，以及我，因为我为你们死了。这就是信心。圣经里的信心是指信耶稣来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带来的审判。悔改，悔改是什么？我们现在谈到悔改，悔改是什么？我这里有一幅图画来说明悔改是这样的一个路标。你可能见过这样的路标，说走错了，回去吧。悔改意思是你决定做180度的转变，你改变你的心思意念。这意味着你从前是忽视耶稣的，现在你是对耶稣很感兴趣。你曾经是反对耶稣，现在你顺服耶稣。关键是，是你先心意改变。我在纽卡索大学上学的时候，我认识耶稣，我也爱他，但我也是一个非常勤勤恳恳的学生。我很爱学习。我在大学上学的时候，我非常清楚，我的心思意念里啊，耶稣并不是第一位。那这个心思意念在我日常生活的决定当中，在我怎样使用我的时间当中表现得出来，但我确实意识到耶稣不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位，我需要悔改。因此我改变了我的心思意念，我改变了，我把耶稣放在了第一位。我仍然学习，有的时候仍然过量的学习，但是关键是我改变了我的心思意念，把耶稣放在我人生的第一位。所以你有可能很多年来已经认识耶稣，但你从来没有悔改，从来没有结束你为自己而活的人生。这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清楚悔改是什么，悔改不是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先看一下悔改不是什么。首先，悔改不是认识到一些真相，悔改是改变心思意念。穆比迪他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他这位船长呢，他沉迷于捉白鲸。这个故事里面，他是为了报仇，他沉迷于捉白鲸，他被这种热情、这种需要所侵蚀。这个故事里面有一个时刻，这位船长意识到他自己犯错了，意识到他因为沉迷于捉拿白鲸，他花上了很大的代价。他到世界各地去捉拿白鲸，他的人生使命摧毁了他的船员，摧毁了他的家人，摧毁了他的人生。故事当中，他有一个十字路口，他意识到现在此刻我可以调转船头，可以随风回到家里，然后重新开始，重新活着，去修补他以前所犯过的一些错误。但是他并没有改变。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可以去读读。他当时并没有悔改，后来就太迟了。很多人有认识有关耶稣的真相，但是他们并没有尊耶稣为王，他们没有悔改。所以第一点，悔改不单单是指知道真相。第二点，悔改不单单是指感到内疚。这位船长他知道他的捉白鲸的使命给他的人生、家人、给他的船员所带来的危害，他也感到内疚。你开车的时候，你看到了这是错误的道理，你要悔改，你感到内疚，但是你感到内疚不代表你会回转。基督徒是选择 改变心意的人，他们回转过来，从前是忽视耶稣，现在是尽心尽力的听从耶稣，服从耶稣，这就是悔改。那还有第三点，悔改不是什么？那这我们要把这一点单独出来，因为这一点非常的关键，如果没有弄清楚的话，会有很大的危险。第三点，悔改不是修复你的人生，悔改不是修复你的人生。我们已经听说，我们需要耶稣来拯救我们，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耶稣不断地告诉我们，只有他能救我们，但是我们很容易受引诱。如果我信耶稣，我悔改，可能我应该开始做好事，让耶稣救我这件工作更简单，我可以减轻耶稣的负担。当耶稣背我过这个鸿沟的时候，如果多做好事，我就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当人悔改的时候，你可以期待他能有行善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停止单单信靠耶稣，开始去信靠其他事情的时候，这有可能是致命的错误，因为这实际上啊是侮辱了耶稣上帝赦罪的恩。在西的伦敦有一座很出名的建筑物，它是一位叫 Christopher 的建筑师设计的。这个建筑物正在修建的时候啊，正在 建造的时候，市政府对这位建筑师没有信心。你看到这个建筑物，当时市政府对这个建筑师没有信心，所以他们坚持要他把四根柱子加在这个建筑物的前方，这对建筑师是一种羞辱。但是建筑师没有办法，因为这是市政府的命令。但是呢，这位建筑师是骗他们了。在十九世纪末期，当他们去整修这个古建筑的时候，他们意识到四根柱子实际上啊是没有触到顶部的，所以这四根柱子其实完全没有承担建筑物的任何重量。那这四根柱子完全无用，他们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侮辱建筑师。上帝要赐我们丰盛的生命，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全备的救恩，就是耶稣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唯一能拯救我们，唯一我们需要信靠才能得救的东西。如果我们想要添加其他任何东西的话，想要给他加固的话，这最终只是对上帝这位建筑师的一种侮辱。想象一下，将来你站在上帝的面前，他对你说，告诉我，我为什么要让你进天堂？你现在思考一下，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想说，上帝，因为我已经尽全力，那你就误解了耶稣了。因为你这么说的时候，表明你并没有悔改信耶稣，并没有把耶稣摆在第一位。基督徒的回答会是这个样子：上帝，你让我进去是完全无理的，但是耶稣替我受死了，我很感恩他为我受死。你怎样跟上帝建立关系？你怎样得到耶稣所赐的永生、丰盛的生命？ 你所要做的就是信靠耶稣悔改。如果你今天晚上第一次想要信耶稣的话，我会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你告诉上帝你的心意。我祷告之前，你可能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我们接下来看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话很好的捕捉了我们第一次跟随上帝跟他建立关系是什么样子。那视频中说到，你看你的眼睛，看你的眼睛，有斑点，有很多颜色，你们每一个都很独特。我造了你们每一个人，我造了每一个人，造了宇宙，也造了你。我给了你不同的性格，我造你纯净。每一天我赐生命给你，我爱你。但是出事了，你背叛了我，你并不信靠我，你犯罪了，你跟我断绝了关系。虽然你眼看起来是活着，但是你在慢慢的死去，走向死亡。因此你寻找其他东西，你寻找快乐，你寻找性爱来填补这个空缺，但是毫无用处。这些东西只让你死得更快，让我跟你的关系，跟你的距离更远。你到底在寻找什么？别人的接纳，亲密的关系，爱。我不想让你死去，我造了你，并不是要摧毁你，而是要你认识我。因此我成为你的样子，一个脆弱的受造。我受引诱，却从未犯罪。我来是要拯救你，拯救你脱离你众多的罪恶。罪是要付上代价了，有人要死，要么你死，要么我死。因此我担当你的罪，我为你的罪牺牲了我自己的生命，我替你受死，因为我爱你。接下来我从死里复活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是耶稣。我来并不是要定你的罪，我来是要把生命赐给你。你要信靠我，我会赦免你的，赐你永生。我爱你，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可以跟你建立关系。你愿意跟随我吗？一方面悔改信耶稣，另一方面你可以继续独行其事，忽视耶稣，面对永远的刑罚。可能今天晚上对你来说就是你要重新与上帝开始的时候了，你接纳上帝的赦罪之恩。那今天晚上我就给大家一个机会， 一会我会做一个祷告，你可能心里也想跟上帝这样祷告，那祷告词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祷告词是：主神，对不起，我忽视你了，我自己主宰我的人生。主，我今晚要信靠耶稣，感谢你，他为我而死，祈求你赦免我，因为他已经替我死了。上帝，我要悔改，祈求你帮助我活出你所定义的人生，让耶稣做我的生命之主。这是你今天晚上要跟上帝所说的话吗？一会我们会闭上眼睛来做这个祷告。如果你今天晚上想跟上帝说这样的话，你可以在脑海里来做这个祷告，重新跟上帝做一个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闭上眼睛一起说：我们的上帝，对不起，我忽视你了，我自己主宰我的人生。上帝，今晚我要信靠耶稣，感谢你，耶稣替我受死，祈求你赦免我，因耶稣替我受死，赦免我。上帝，我向你悔改，我要改变我人生的方向，祈求你帮助我可以活出你定义要我活出的生命，让耶稣做我生命的主宰。阿们。如果你今晚是第一次信靠耶稣的话，我希望你来找我交谈。我们作为教会的话，我们希望可以帮助你跟随耶稣。你可以在教会的条子上告诉我们，如果你有更多的问题仍然不太确定的话，你可以崇拜完了以后找我交谈。同样，如果你希望找人交谈的话，你也可以在条子上留下你的信息和联系方式。